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我给他一个题目是从永恒看今生。在前面上一次我们谈到保罗，他说他不丧胆，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提到他不丧胆，第四章的十六节今天我们看的这一节他再次提到他不丧胆。在第四章前面他提到他不丧胆，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怜悯，能够来成为使徒传神的道，而他传道是以纯正的动机以及一个良善的品格来传神的道，所以他不丧胆。并且他不丧胆，因为他即使在受苦当中，他经历神的能力来使他能够承受这样的受苦，目的是要显出这个福音的宝贝在他这个瓦器里面是出于神的大能，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同时他不丧胆，能够继续的传这个福音，即使在受反对还是可以继续传，因为是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他辩明，他也相信神要借着他的受苦和所传的道来领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而把感谢归给神，使神得到荣耀。今天我们继续看到保罗继续谈到他不丧胆以及他不丧胆的原因，但是这一段他提到他之所以能够不丧胆，是因为他从将来看现在，从永恒来看这个暂时。所以首先在四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保罗他就在将来的光中来看他现在的生活，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这个所以这个连接词，我想我们平常我们说话所以就表示前面的我们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就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所以就使得他不丧胆跟前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跟前文哪一节连在一起呢？主要是跟前面第十四节，因为他提到他知道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叫他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他对于将来身体的复活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呢他不丧胆。然后他就提到他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要看看这个外体跟内心，在这里外体跟内心并不是把一个人的身体把它二分，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就是分成身体跟灵魂两个部分，不是如此。对保罗来说，他看一个人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所以在所有保罗的书信当中，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会提到灵魂和身体，或者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祝福的时候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但是保罗这种的表达绝对不是他把我们人分成几个部分，像这里是二分。那么有人也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所以人的里面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其实我们看整个保罗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他要强调的是整个人，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那么所以呢，他并不是表示我们的身体好像只是一个外壳，然后在这个外壳的里面有一个非物质的不朽坏的灵魂在其中，保罗完全没有这种的想法。这是在可能在第一世纪有一些异端，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二分。 但是对保罗来说，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所以到底保罗这里说的外体跟内心是指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来从犹太人他们的一些思想的背景，从这样的背景，我们来了解保罗所说的外体跟内心是指什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把时间分成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这两个世代。那什么是现今的世代呢？就是指亚当犯罪以后受罪所辖制的这个世代，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也就是一个旧的世代。那什么是将来的世代呢？将来的世代是指弥赛亚所开始的、所带来的一个新的世代。那么犹太人相信，当弥赛亚带来那个新的世代的时候，在这个将来的世代临到的时候，亚当因为犯罪所失去的荣耀将会在那些受苦的义人身上得以恢复。换句话说，亚当因为犯罪就失去了这个荣耀，失去了神给人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将来会在那些受苦的义者身上被重新恢复。那这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对于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的一个观念。所以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而将来的世代等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开始的、所带来的那个将来的世代就是一个新的世代，在那个世代里面一切都要被更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开始了将来的世代，因为他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也就是说他降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开始了这个新的世代。然而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前，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活在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两个世代交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仍然活在这个现今邪恶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已经活在那个将来的时代，因为基督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将来的时代。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现今邪恶的时代就将结束，然后就会完全进入那个将来的那个时代。虽然这个将来的时代现在已经开始，但是现在就是这两个时代交错，要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现今的时代结束，就完全进入将来的时代。那么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谓的外体是指什么呢？他所说的外体就是指他活在从亚当所承继的那种会朽坏的生命当中，是他整个人，他以整个人活在那个从亚当所承继的这种会朽坏的生命里面，这就是所谓的他的外体。那他的内心是指什么呢？内心是指他活在基督所已经开始的那个将来的世代的生活中。这个所以内心是指一方面保罗也同时活在基督已经开始的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当中。在基督里保罗是属于将来的世代，但是他仍然继续生活在现今的世代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外体跟内心，不是指外体是这个躯壳，内心是里面的灵魂，不是这样的意思。外体是保罗以整个人他活在从亚当承继而来的这个会朽坏的生命中，内心是亚当整个人活在基督已经开始的那个将来的世代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同时活在现今的时代，也活在将来的时代。因此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意思就是他仍然活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的受苦和罪恶的生活当中，他还是活在现今这个邪恶世代这种受苦跟罪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他的外体虽然毁坏，然而他说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然而他为基督徒，他身为基督徒，身为信徒的生活却是在道德上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更新，使他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基督的品格。这就是他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虽然他活在这个旧世代，他仍然活在旧世代的受苦和罪当中，但是呢，他身为一个基督徒，已经蒙基督的救赎，他活在基督所带来的新世代的生命中，他的生活就在道德上不断的被改变，更被更新，也就是说他更加不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换一个说法，他就一天一天更加具有像基督的品格。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谓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自上胆的原因。虽然他还活在这个罪和受苦的世界中，但是他身为一个基督徒，有新世代的生命在里面，他不断的被更新，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他不上胆。那么接下来，所以保罗就进一步提到他的信念跟他的确据。在这里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先看那个动词成就，这个动词本身是一个将来式，但是这个成就，就是说神要成就这个事情，不是仅仅是单纯的将来才做成的。这个动词虽然是一个将来式，但它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表示现在已经开始到将来完全实现。所以现在神他已经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来为我们成就我们的荣耀。换句话说，现在神就以保罗外在的受苦来更新他的内在，而把荣耀带给他。也就是说，保罗虽然身体受苦，外在或者说外体受苦，但是这个受苦是神所使用的方法，借着他的受苦，神就使他的内心，或者说神就使他身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这个不断的被更新是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所以前面说一天新似一天，是每一天继续不断的被更新，成为像基督的形象。那么所以当神借着他的受苦来每一天继续不断更新保罗，使他像基督的品格，这就是荣耀已经部分的临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荣耀是什么？就是指我们可以像基督。那么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受苦来更新保罗，更新他，借着这个每一天不断的更新，使他一天比一天更加像基督。这其实是荣耀已经临到，可是是部分的临到。那这种借着他的受苦来更新他，最终的结果是保罗将可以得着神为所有他的百姓所预备的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保罗他神使用他的受苦，现在每一天这样子来更新他，使他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改变，像基督的样式。而这个继续不断的更新的过程，最终会达成什么一个结果呢？最终使保罗可以得着神为所有他的百姓所预备的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将可以直接亲眼看见主的真体，我们就必要像他，我们就被改变，完全像基督，荣上加荣。 这就是保罗说神要用他这个受苦来成就，来带给他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他可以不丧胆。那么不但保罗使用他神使用保罗的受苦来带给他那现在就已经带来荣耀，带来部分的荣耀，他现在就不断被改变像基督，而将来要带来那最极重无比的荣耀，极大的荣耀，就是他会完全改变像基督，他得以看见基督的真体，就必像他荣上加荣啊！第三章说，那我们得以长脸看见基督，我们就必像他荣上加荣。不但带来这个结果，同时保罗的受苦带来他内在的更新，也使他的观点被改变。他在这里说，至战至亲的苦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对比，一个是把至战跟永远形成对比，短暂的跟永远形成对比，一个是把至轻跟极重形成对比。所以这个受苦使得保罗内在被更新，以致带来另一个改变，就是连他的观点，他看事情的观点也被改变了。这个极重这个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出现过，在那里他说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他受逼迫，而他描述他所受的逼迫，他说什么？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这个被压太重就是这里所用的极重，是同一个字。过去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他的受苦使他感受到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不过他学习了怎么样信靠神，来使他能够得着神的能力，承受他所受的这个苦，所受的这个压力啊，受苦的压力。但是呢，现在因着受苦使他的内在更新，使他看将来他要得着的那个荣耀所具有的分量，是比他现在所受的苦要远远的超过许多，是无可测度的。那个荣耀跟现在受苦来比呢，那是极重的。所以呢，保罗的观点改变了。过去他也曾经因为他所受的苦感到被压太重，感到力不能胜，但是呢，现在因为他的受苦使他内在更新以后，他再来看他的受苦的时候，他的观点改了。因为现在他看见将来要得的荣耀，把他将来要得的荣耀跟他现在的受苦相比较，原来觉得是沉重无比的千斤重担，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点重量都没有了。原来看为是极苦的这种受苦，现在在他以将来的荣耀跟现在的受苦比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之下，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跟现在这样的受苦比较，他就觉得这简直是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受苦，神怎么样使用他的受苦来把荣耀带来给他，也使他整一个观点，他的价值观都被改变。因此十八节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保罗就表明从此以后他人生的目标不再以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为焦点，他人生的目标是以眼睛所看不见的为焦点。因为在这种永恒的观点之下，在他所期待要得着的那将来的荣耀这样的观点之下，他 就不再以眼睛看着见的作为他人生的焦点。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仍然活在现在这种受苦的生活，是属于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这种受苦和灾和苦难的生活当中，但是这些受苦和苦难都不再是他所顾念的。意思就是说，他人生的目标不再以这个为焦点了，这些受苦跟苦难不再是他所看为是算什么。相反的，他人生的焦点是完全放在那个看不见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积极的，继续不断的在追求靠着圣灵而生活，使他能够在属灵上不断的成长，使他能够不断的被更新，成为像基督的样式。而他竭力这样子追求，最后的目标是他能够得到那个极重的无比的荣耀，也就是他能够最后被完全的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这就是保罗他整个人生的目标，因着这样的受苦，使得他人生的目标也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将来的渴望和期待是不可避免的，是必定会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渴望，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个渴望跟期待必然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对于将来的荣耀，像保罗一样，对于那个将来的荣耀的那种追求是唯一的一个动力，而且这个动力足以驱使我们甘心乐意的，而且坚忍的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唯有对将来的荣耀的那种追求，才是唯一足以推动我们，让我们现在可以甘心乐意而且坚忍的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唯有这样永恒的荣耀，才能够胜过我们在现今这个世界中的重担。为了要不丧胆，我们就必须以将来的世界为念，而不以现今的世界为念。如果我们把现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东西看为是好的，健康、财富、名利、顺利，如果我们把今天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东西看为是好的，甚至我们还借口说这是神的祝福，你看我样样顺利，你看我身体健康，你看我儿女蒙福啊，读哈佛，读 MIT。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东西看为是好的，甚至我们还借口说这是神的祝福，那我们的生活就必定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现代的教会已经深受这个世俗化的影响，我们追求健康，追求财富，我们追求成功，这都是今天这个世俗这个世界的人所追求的。但是今天的教会深受这样子世俗化的影响，而我们里面那种强烈要追求今世的享受和快乐的欲望，使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神同在的荣耀。因为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强烈想要的就是这个今世的快乐，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来想象那种神同在的生活是如何远远超过我们在今生所要的享受，而且比我们在今生所要的更是好得无比。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现在，活在这样子一个现今的世界当中。那么要改变我们这种欲望，就要改变我们的胃口。你的胃口就影响你的欲望，改变我们属灵的胃口。怎么样来改变我们属灵的胃口呢？就是要借着我们的 教导，借着我们的讲道，借着我们的崇拜，借着我们的生活，这一切所有的，我们要在其中尽一切所能的做我们所能做的任何的事情，来使我们能够重新对于与神同在的荣耀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样子来改变我们属灵的胃口，这样子来重新认识神的同在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才有可能来打败这个物质主义在今天教会里面所建筑的这个坚固的营垒。而保罗他确实他有一个永恒的观点，从这个永恒的观点来看他在今世的生活，所以他能够不丧胆。那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他对于将来的信心，对于将来的盼望，他就产生了有信心的一种叹息，这就是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提出的。保罗说，因为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说因为，也就是说他为上面他所说的他的信心进一步提供一个基础。他既然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不再以眼睛能见的为焦点，以眼睛不能看见的为焦点，因为他还有继续在神面前的信心，对于将来身体的复活的信心，所以他说这个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就要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里所说的就是将来身体的复活。他说地上的帐篷，这个地上的帐篷是指我们活在这个会朽坏会死的身体中的生活，这所谓的地上的帐篷是指我们活在这个会朽坏会死的身体中所过的生活。那天上永存的房屋是指我们活在那个不朽坏复活的身体中所过的生活。地上的帐篷，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会朽坏会死的身体当中我们所过的生活，而天上永存的房屋是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就活在那个不朽坏复活的身体当中的生活。所以保罗他知道他如果地上的生命结束，他有这个信心知道他的身体一定要复活，而他的身体复活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我们身体的复活是神给人的礼物，生命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知道他现在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中的生活如果结束了，神会给他赐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他的信心。因此虽然他现在的生活是历经受苦，虽然他的外体在毁坏，甚至可能导致他死亡，但是他对于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的盼望是丝毫不被动摇。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知道当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神要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他能够持守他的信念，能够坚守他的信心。那保罗对于身体复活这样的信心就产生一个带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他既然对将来的复活有这样的信心，就带出一个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在所有信的人身上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是对将来的复活有这样的信心，你里面一定有这种反应产生，那就是你会心里叹息，你在这地上的帐篷生活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叹息。然而这个叹息不是一个负面的叹息，是一个正面的叹息，因为他说是深想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我们对于将来的复活的信心，就使我们心里面产生极深的叹息。我们很渴望能够承受神为我们所存留的那个荣耀，也就是能够承受那个将来世代那种复活的生命。你的里面会极其的叹息，切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那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用穿衣跟赤身的比喻，继续的来说明他期待身体复活的原因和目的。为什么他期待身体复活？他进一步提供一个原因，为什么他有这个叹息，那么热切的想要得着那个神应许要给他的荣耀，想要得着那个将来复活的生命。为什么他们那么热切的在叹息期待要得着呢？他提出一个原因，他说原因是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对不起哈。第三，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这里保罗把那个比喻混在一起，因为他原来是说天上的房屋，地上的帐篷，这帐篷跟房屋是一个对比，帐篷是短暂的，房屋是永久的，帐篷是不是永久的，房屋是永久的。但是他又变成是穿，好像是穿衣服，换了一个比喻哈。他说为什么他期待身体的复活呢？原因是这样子，他如果穿上就不至于赤身了。当被遇见的时候，如果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那这个穿上就是穿上复活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得到复活的身体。所以如果他就说为什么他期待得着复活的身体呢？因为如果得到复活的身体，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赤裸，原文就是赤裸。那这个赤裸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主要的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这个赤身是指我们的身体死亡与我们的身体复活之间有一个中间的存在的状况，这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在这地上生命死了，但是我死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那么在我的身体死和我的身体复活，因为要等基督再来我的身体才会复活，在我身体死和我的身体得以复活之这个时间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状况，这个中间的状况就是我的身体被埋葬在土里面，我的灵魂立刻与主同在。那保罗把那，所以第一种解释是认为这个中间的状态就是赤身，因为肉身已经死了，已经埋在地里了，可是又还没有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肉身还没有能够从死里复活被改变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死亡跟身体的复活之间，身体跟灵魂分开分离的这个中间的状态，就是这里所谓的赤身。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保罗就是说他期待他能够活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如果能活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他就可以这个活着的身体就可以直接被改变成为复活的身体，他就不需要经过中间那个赤身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状态。那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这个赤身是指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不至是赤身是指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会被定罪，这是赤身。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意思， 就是表明保罗他很期待穿上这个衣服，他很期待得到复活的身体，这样在神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得以被辨明而不至于被定罪。所以他为什么期待复活的身体呢？因为当他得到复活的身体，那么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他的复活使他可以被辨明，好像基督被辨明。我们说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呢，罪的工价是死，只有罪人才会被死亡拘禁，而父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使基督被辨明，辨明他是义者，他不是罪人，他是义者来担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因此保罗他也期待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这样子当神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在神面前被辨明，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被辨明，而不至于被定罪，不至于赤身。那这两种解释呢，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可能第二个解释更好，因为到第十节我们知道保罗就提到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而且在整个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所讲的就是地上的帐篷天上的房屋，他只讲到两种的状态，他没有提到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状态不存在，乃是说这里不是保罗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他为什么渴望得到复活身体呢？他关心的是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不至于赤身，他不至于被定罪，他因着得着复活的身体，他可以被辨明。好，那接下来他就说明他期待复活的目的。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首先他又在重复前面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他又加上劳苦啊，这个受他的他的叹息哈，好像心中有沉重的担子，所以他说他叹息劳苦。那他叹息劳苦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并因为他叹息劳苦，因为他不希望没有穿上衣服，所以不是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他叹息劳苦是因为他不希望没有穿上衣服，乃是愿意有穿上衣服。所以他希望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因为他不希望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没有穿上衣服，是赤身的，就是前面讲的是赤裸的，那是就要被神定罪。但是呢，他希望他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是穿上衣服，是有复活的身体，所以他就可以得着辨明。那因此他就说他期待身体复活最终的目的是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那这个生命就是指将来世代中这种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必死的就要被将来世代这种复活的生命完全吞灭了。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他在那里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五十一节哈，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他期待复活最终的原因是他期待这必死的会被将来那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意思就是说 死亡就不再存在了，也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的，二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说，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那时候就不再有死亡，死亡完全被吞灭。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进入这个将来的世代，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死，虽然我们晓得将来我们虽然死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复活，但是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到那时候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那时候神要引进新天新地，在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当中，神要与人永远同住，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所以死亡就被这个生命完全的吞灭。那这是保罗为什么期待复活的一个身体复活的原因。接下来保罗就说明他心中这样的叹息是出于神，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为此培植我们，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这种渴望得到身体复活的这个叹息不是从自己而有的，这个是神在他里面神所带来的，而神是怎么样让他产生这种对将来复活 的盼望呢，期待呢，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所以虽然保罗他受苦，而且他可能面对死亡，但是他很有信心他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有这个叹息，很期待得到复活生命，这个叹息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既然神把这个叹息放在他里面，叫他这么热切的在期待那个复活的生命，他就肯定知道他一定会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不管他现在受多少的苦，不管他现在在受苦当中甚至面对死亡的危险，他仍然可以有足够的信心知道他必然要从死里复活。那这里说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这个凭据这个字小字写值，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定金。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给定金，我们买 有时候买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付全部的款项，我们先付一笔定金。我们付定金的意义和目的是要表示我一定会把剩下的款项来付清，这叫做凭据或者说值或者定金。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预先尝到将来的荣耀，可以让我们预先尝到神的同在的那样子的一种荣耀，我们可以预先来经历一点神的同在。那这个圣灵的同在，神赐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同在，是保证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为我们所保留的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一定可以身体得以复活，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将来世代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当中，在永恒里面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现在有圣灵在里面，那这个圣灵使我们预先可以尝到那个荣耀，那个复活的生命，那这就保证我们一定可以来承受这个荣耀和复活的生命。最后保罗就提出对于将来的信心，他有这种的信心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是他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这个时常坦然无惧直接翻译是所以我们时常具有信心，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坦然无惧，意思就是说他经常的继续不断的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他可以经常继续不断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里面的盼望 它里面的叹息是圣灵所促成的，所以他可以继续不断的有信心，因为这是神在他里面做成的工作，不是他出于他自己，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具有信心。那么他说，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那这个住在身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会朽坏必死的身体当中的这个生活。他说他不但是继续不断有信心，而且他知道当我们住在这个身内的时候，我们是与主相离。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不可能与神相交。我们晓得保罗的书信也好，整个圣经新约的教导都是说神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前面刚刚说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我们借着神的圣灵我们可以与神相交。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神相离，他的目的不是要来说明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不可能与基督相交，他是要提醒他的读者，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实质，也就是说不是今天在地上生活就是一切了 That's it， 就是一了百了，在地上过了一生就结束了。他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虽然我们借着圣灵可以与神相交，然而我们也必须认清这种的生活仍然是与主相离，意思就是说这种在地上的生活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我们就不可能享受那种完全与主同在的那一种的那完全没有阻隔的与主的同在完全没有阻隔的面对面的与神同在，完全没有拦阻的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只要还在现地上生活的时候，虽然借着圣灵可以与神相交，但是只要还活在地上就不能进入那种完全的充足的与神同在那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所以呢，这是保罗他要提醒他的读者不要就把今生看为就是我们生命全部的实质。即使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即使我们现在与神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相交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在地上的生活就不可能是享受那个完全与基督的同在因此保罗就提出他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以他现在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对于将要临到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保罗是不可能有一个充足而且完全的看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过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可以对将来的荣耀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但是我们对真正要得到的荣耀，我们以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来说，是不可能对那个荣耀有一个完全而且充足的认识。所以保罗他现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期待那个得到将来荣耀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也就是他是凭着神的应许，他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虽然以他现在的生活他没办法完全充分的能够认识那个荣耀，然而因为神应许这个荣耀是要赐给他的，神就必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以至于保罗现在他就凭着这样子对神的应许的信心，对神的信实的信心，他过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就不再以他眼睛能够看见的受苦为他整个生命的全部，他乃是专一的凭着在神面的信心来过他在地上的生活。好，那么他对将来的信心不但使他现在是凭信心而活，而且使他的愿望跟价值观都整个被改变了。他再次在第八节强调说我们坦然无惧，再次强调他有信心， 他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的时候，他有足够的信心，他的愿望跟他的价值观都被改变。那首先他就提到他的愿望被改变，他说他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他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他就不再期望在地上日子可以活得越久越好。今天我们都在追求长寿，我们都希望能够活久一点，可是保罗说当他从永恒来看现在的时候，他就不再渴望他在地上可以活得越久越好，相反的，他的愿望是他愿意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在那里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对将来的这种信心跟盼望，他知道他的身体要复活，他知道他要得到神为他预备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此在这样子的观点之下，他就不再会以在地上活越久越好，而相反的，他很渴望他可以早日去见主，可以早日没有阻隔的与神同在，就带来这种愿望的被改变。不但如此，他的价值观也被改变了。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的志向，他的价值观，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以讨主喜悦作为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什么是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讨主喜悦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意思解释说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就是我只要有信心我求什么神就给我，不是，必须信有神，按着神的启示来相信他，按着神要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恩典跟应许来相信他，那神就必照他所应许的来给我们。所以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到神面前来，除了罪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带来神面前的就是一身的罪恶，就是满身的罪恶。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不靠我们自己，我们单单信靠神为我们所做的。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传道，把他向我们显明，而且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再来做最后的拯救。我们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一无所取的罪人，我们到这位恩典的神面前，我们完全信靠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信心就使我们借着基督的工作，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得称为义。不但如此，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信靠神的话，看神比一切都更宝贵，看神的话比一切都更可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继续不断地顺服圣灵而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样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好行为，也就是说一定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但如此，这样的信心也会导致我们心中很深切的要为基督的缘故，并且为他人的缘故，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子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是一种真正讨基督喜悦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他立了志向，无论是在或死或生，他要讨主的喜悦。那最后他提出他要讨主喜悦的原因，他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为什么他要讨基督喜悦？原因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众人，所有的人，从古到今活在这世上一切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而审判呢，是按个人所行的。按个人所行的意思就是说，审判是按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所活出的一切的行为。审判是按行为，而审判呢，是按个人所行的善或恶来报应个人。所以这里说或善或恶来报应。那这就是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呢？公义的意思就是按一个人所该得的来归给他。所以呢，凡是作恶的，神就按他所做的恶来报应他，这就是按他所该得的来归给他。但是行善的，神就按他的善来报应他。所以简单的说，神的公义就是神一定会罚恶赏善，按我们个人所该得的来报应我们。那么这个恶跟善是按我们的行为，按我们的行为。那这样子说，岂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神的称赞，或者说靠行为来得救，或者说靠行为来称义？不是的。审判一定要按行为，原因是什么？行为是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是如何。所以我们刚刚说，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带出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显明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所有不信的人站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按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他们行为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作恶的，所以都要被定罪。于是就按他们的恶来报应他们，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是一个永恒的死亡。但是基督徒也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我们的行为来受审判，但我们却不是按行为来得拯救。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说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就证明我里面的信心。如果我没有行为，那就表明我里面的信心，可能我没有这个信心。所以真信心，我刚刚一再说，真信心一定带来是对圣灵完全的顺服，就愿意顺服圣灵去遵行神的旨意，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有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就证明我里面有信心。因此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得救，是因为我的行为显出我里面的信心，而我里面的信心是完全的信靠基督为我所做的，所以我们就不自被定罪。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我只要嘴巴说信基督，没有行为，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我可以上天堂。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审判要按行为，而且要按我们所行的善或恶来报应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出于信心的善行，注意，必须是出于信心的善行，不是从肉体所行的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靠肉体去行善，我们靠肉体行善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不正的。所以我们做了善事，我们期望别人称赞我们，我们期望被别人看见。我们在教会不管是多么热心，你如果是存着这样的动机，你所行的善，对不起，在神的面前不是善，必须是出于信心，必须是出于圣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这样的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善是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样的善是舍己的，这样的善是不自夸的，这样的善是单求神的荣耀。这个善行显出我的信心，这个信心使我靠着基督的救恩，我得以在神的审判台前不自被定罪，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对于将来身体的复活有信心，使他对于将来产生一个正确的渴望。这个正确的渴望就是他甚渴望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这是他对复活所带来的一个正确的渴望。但是这样的渴望又导致他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有一个正确的志向，这个志向就是他不管是活着或死，他要讨基督的喜悦。那些只为现在而活的人，他们的渴望就是渴望这世界所提供的东西，而他们的志向是以今世那种狭隘的快乐，受这种今世狭隘的快乐所限制，他们单单讨自己的喜悦。但是那一些他们为了将来他们可以与神同在这样的盼望而活的人，这样的人他就会渴望神所应许的那个复活的生命。不但如此，他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他的心智是要讨基督的喜悦，因为神是他的喜爱，并且他对于将来审判的信心，相信必有审判，就会驱使他更加火热的要讨基督的喜悦。这是保罗这样的一位使徒，他活出的生命真是一个荣耀的生命。看看我们自己，我想我们不用看别人，但是盼望这一篇神的话真的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是否像保罗一样。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俯伏在你话语的荣耀当中。你的话启示的真理实在不是在这世上任何地方可以去找到的，你的话所启示的实在就是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一生所活出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生命。而我们也感谢你，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那种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那种对耶稣基督真正信靠的人，也都活出同样美丽的生命，同样荣耀的生命。特别我们感谢主留下使徒保罗的榜样给我们。主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我们觉得羞惭。主啊，我们常常听你的话，却没有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说说听听而已，我们不惧怕你，我们不渴望将来的复活，我们也不惧怕最后的审判。我们没有那种信心，我们没有那种信心要得到得享你所为我们存留的荣耀，我们也不渴望能够得着那个荣耀，能够被改变，完全像基督一样，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我们没有这种信心，以至于我们也不渴望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提供我们的，我们那种强烈要追求 今世的快乐的欲望，实在显出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求我们的主，求我们的主，实在是用主的圣，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来明白。孩子自己都要承认，对这样的真理认识还是很肤浅。主啊，真是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真理当中，就活出像保罗一样立志讨基督喜悦的一种生命和生活，而且有那样深切的渴望要得着复活的身体，有那样绝对的信心，知道可以得着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求主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